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再次的来到这个课堂，我们继续的来上这个品味罗马书的课。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将要读到罗马书里面一些最重要的教训。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一季里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读到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读到一些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这个因信称义的基础上面能够继续的建造。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当中有许多的奥秘是我们所不能够平常的时候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你的缘故，因为我们寻求你的缘故，也因为我们愿意走这一条神圣道路的缘故，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的，我们来明白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走下去，甚至我们这一生的日子我们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就求主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有目标、有使命，能够成为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也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到罗马书的另外一个对，那个
打理，
我首先我想等一下人比较多的时候我再来介绍这本书，你拿一本给他。等一下人比较多的时候我再介绍这本书。那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七章，因为可能那个今天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唱歌的人好像对呀、啊，我们第七章啊，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手上拿的是和合本，不过如果说你有新译本的话，你就念新译本啊。好，第七章，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就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确实基督已死底，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可以一些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然后我们再从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念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六章的第十四节。我这样子好了，那个从十二节开始念，十二节念到第十四节，请。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的意识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这里呢，我们曾经提过一个观念哦，就是讲到一个在基督里这个观念。那第五章之后呢，就开始在讲这个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去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本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子继续的在基督里面，这个是整个五章之后一直到第八章的这个 信息。第六章这里呢，就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犯罪，就是说信了主之后犯罪。那第六章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我们可以多多犯罪吗？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有恩典了，可以多多犯罪吗？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么我们如果说偶尔稍微犯一点罪可以吗？所以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到的两个问题。第十四节这里哈，那个你拿一张，然后其他的把它放在旁边。对，其他的就哦好，对，那其他的我们就放在这里。那个好，这里讲第十四节这里讲到那个什么，讲到一件事情。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哦。他说第一个罪必不做你们的主，就是我们有一个至少我们有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叫做本来我们的生命呢是给罪来掌管的，罪本来是做我们的主，那我们信了主之后呢，罪就不做我们的主了。但是我解释过这件事情，罪必不做你们的主这件事情，就是说罪呢他就不坐在那个王位上面了，但是呢罪还存不存在？罪还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是他不在我们的王位上面来掌权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在野党。对，我解释过这个观念，我解释过这个在野党这个观念，就是说他罪呢，他不是坐在，他不是执政党，但是他是在野党，所以他还是可以做很多反对这个执政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罪的关系了。罪他不是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但是罪他还是继续的在野党，所以他有时候他还是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第十四节。他上次加会他有解释过，下一句就是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了，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每次这个罗马书这里讲一些很重要的名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他讲这句话的东西，他讲这句话的意义齁，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齁。这里讲到第六章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两个东西齁。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两个名词，一个律法，一个恩典。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两个，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两个名词，我们才能够了解第七章。那首先我们介绍律法，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律法？如果我讲律法，哎，马上你就讲到一个摩西律法，非常好。你讲到律法这个观念，你第一个你讲到的事情就是摩西律法，摩西赐下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呢是跟外邦人的律法是不同的。摩西律法告诉我们一些我们生活我们这个做人应该有的道理，是外邦的那些其他的这些律法所没有的哦。例如说，你们要敬拜神，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别的宗教、别的律法不会告诉我们，哦。然后那个你要孝敬父母，这个可能很多都有。但是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些有一些律法呢，如果说我们再把它引申出来的话，是很多其他的律法上没有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如果说世界上所有律法都在一个平面上，摩西律法显然它就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那这个高的标准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在人间，我们用很多人间的这些道理来做事，实际上那个标准是不够的。那摩西的律法它才能够够到这些人间的标准。那耶稣他在解释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就更把这个摩西的律法他更进一步解释。例如说摩西的律法说不可以杀人，那耶稣说什么是杀人？他说你如果恨一个人就是杀人。摩西的律法说不可以奸淫，耶稣说什么？你如果看到一个妇女的就动一念，那就是奸淫。所以耶稣他把摩西的律法他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他没有给他加上什么的，他不是说加上一条什么不可偷看女生洗澡，哦，他是那个他是把他 而他摩西的律法他解释的更清楚，就是哦，摩西这么讲的，那你要把他，你要做到摩西律法这一条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哦？所以这个是摩西律法的标准。那我们你看这个世界上面的律法，就是很宽容大量啊，什么同性恋也可以啊，堕胎也可以啊，然后那个就很宽容。但是因为有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非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好。第一个我们讲到律法是这样子，那什么叫做恩典呢？所以律法它是就是人间的律法，它有一个高出来的一个标准。那么什么叫做恩典？你想到恩典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对，第一个你就想到耶稣哦。所以恩典第一个你就想到耶稣的那个十字架，也就是救恩了、啊。你第一个就想到救恩，耶稣救我们嘛。本来我们这些人都是那个沉沦的，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死掉，然后来救我们。那恩典也是有两面，也是有全世界的人都有恩典。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份恩典哦。全世界的人呢，都有空气吸哦，都有那个雨水来喝，然后都有那个阳光来照哦。这个全世界的人，这些都是恩典呐、啊。如果有一天上帝把这个当中他的恩典把它收走了一部分，我们人就很惨了、啊。如果全世界的水都污染了，那我们人就惨了、啊。那如果全世界的空气都污染了，那我们人也很难活了。都只要污染了，都不要那个把它收走哦。所以恩典是全世界的人都有，大家都所以神什么神用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有恩典。那所有的人都有恩典当中，有一些恩典是特别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这件事情，然后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什么？罪必不做你们的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这句话要怎么了解？上次佳慧有讲，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对，好，有人记下来了。所以这里的律法呢，不只是讲摩西的律法，而且讲摩西律法当中那个定我们罪的律法的定罪很重要哦。所以你在读第七章的时候讲好多次律法，实际上是讲律法的。这里要加上一个注释，叫做律法的定罪。要加上一个注释，叫律法的定罪。否则的话呢，你在读第七章，你读律法，你以为在读摩西的律法。我们所以说，摩西的律法很重要啊。为什么这个连耶稣都要把摩西的律法解释的这么清楚？然后说我们到最后，我们说律法的问题是竟然是这样子。所以律法整个第七章不是在讲直接在。讲这摩西律法，乃是讲律法当中定罪的那一个工作。律法就好像一个 X 光，那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 ，X 光它就照，所以 X 光就会照出我的身体里面有什么有癌症啊，就亮亮的啊，那医生才会去查，诶，你这里怎么亮亮的？诶，一看这个是癌症哦，所以律法。有这个功用，它就是把我们照得清清楚，律法的定罪啊、哦，这个是讲到律法啊、哦。那第七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律法，然后第七章第一到三节呢，这个律法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同样在讲律法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在讲律法不同的律法啊、哦。我们一起来念那个第二节好了，第二节好，请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好，所以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律法，所以同样在讲律法啊，这里是在讲另外一个律法。我已经有一个黑色的律法，有一个红色的律法，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蓝色的律法，叫做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这个律法，这里这个律法呢，女人有了丈夫，然后丈夫如果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哦，这个律法呢，是讲到摩西律法当中的那个结婚的那个法律。对，不是，就是婚姻法，婚姻法。哦，所以这个律法不是指，如果你在这里读律法，你把这个律法等同于这个律法，或等同于这个律法，你就读得很乱。这个律法没有讲那么多事情，只在讲婚姻法，结婚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说女人跟丈夫在结婚的时候那个法律。那为什么讲女人跟丈夫，不是讲丈夫跟女人呢？因为摩西律法中规定丈夫可以怎么样？可以休妻嘛？哦，为什么摩西说丈夫可以休妻呢？耶稣说什么？为什么摩西说丈夫可以休妻？对嘛？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心里刚硬，所以呢，男人可以有太太，但是呢，那个如果不对太太不满意呢，他就可以写一张休书就休掉了。那这个是丈夫跟女人，但是女人跟丈夫不一样啊，女人必须要等到丈夫死了才能够脱离那个律法。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他并没有去那个像耶稣一样去讲这个律法不适当的地方，他只是说引用这个律法啊，这二到四节这个律法来说明这个女人跟丈夫这个关系，就是结婚这个婚姻法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我们跟罪的关系呢，就好像女人跟丈夫那个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只是说我跟罪的这个关系，就好像我跟丈夫结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在摩西律法这个摩西律法这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不能够随便的去脱离这个关系，因为呢，我跟他之间有一个女人丈夫的关系，除非结婚的那个丈夫死掉了，然后呢，我才能够脱离。所以我跟罪之间有这样子一个婚姻的关系，我要怎么样子去结束这个关系？这个就是以下要讲的。所以这边的这个律法呢，我们在读第二节、第三节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哦，这个律法是在讲女人跟丈夫的，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死了就脱离丈夫那个婚，在这里是讲婚姻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呢，就叫淫妇。实际上摩西的律法里面那个给休书哈，给太太休书，也是证明丈夫是奸夫嘛。就是书面证明我是个奸夫啊，所以他要给太太休书啊。那一样的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说婚姻这个关系呢，是不可以随便的，这个不可以随便破坏，任意破坏的。这个是摩西在写这个，特别是创世纪第二章那个什么，人若那个人必须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这样子一个婚姻的关系不可以随便离开，所以耶稣他在讲这个婚姻法的时候，他是引用摩西在创世纪那个起初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不可以分开的啊，是有这个婚姻的约束的关系，但是他如果说等到有一方死掉了。然后他就这个婚姻的关系就没有了，所以第四节呢，这样说来，第四节有一个这样说来哈，就是所以第二节根据第二节第三节这里，然后第四节说，所以这第四节是一个结论，就是对于第二节第三节的一个结论，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与神，所以。耶稣基督使我们死了， 所以你在读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死的关系，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发现死了的那个人是女方哦，而不是男方。你会觉得怎么变来变去的，因为第二节第三节是讲到那个婚姻法，那第四节呢死掉的，你注意一下，第四节死掉的是女方不是男方啊。所以他不是变来变去，因为第二节第三节只是在讲那个法律关系而已，他不是在讲我真的是在跟律法结婚呢，那这样子就很难解释。所以第四节是说我们怎么是那个是怎么死的呢？你看第四节说，像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在基督里的观念，有没有？就是说我们是跟基督一起死的，所以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跟基督一起死了，所以这个死就造成说我就脱离了那个丈夫的那个律法，我就脱离了这个婚姻法的约束，我就脱离了我从前跟那个罪的关系。然后呢，叫你们归于别人，也就是归于那死里复活的啊。注意一下哈，这里死掉的那个，就是说让我死掉的跟让我归于的是都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对，所以你看，第一个我是借着耶稣死，所以耶稣死，然后呢，我就脱离了那个，然后耶稣复活，我就归于这个复活，所以耶稣死，我就脱离律法的管束。我是脱离律法的管束，然后叫我归于那个复活的，所以死的跟活的都是耶稣，所以我呢，我就是借着耶稣死，我就脱离了，然后耶稣一活，我就归到耶稣的那个活，所以这个是同样的，所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呢，让我能够从前跟耶稣基督的这个。从前跟这个罪的这个关系呢就切断了，就是在这个耶稣死的这件事情上面就切断了，然后复活了，我就可以归入那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有没有问题？没有哈，没有我就继续讲下去哦。然后是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那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个是在讲说那个肉体跟那个律法的关系哦，就讲到说我是属肉体的，然后呢我是属肉体的，就是讲到说就是讲到说那个我还在，不是讲到说我还没得救之前，我还没归入基督，乃是讲说我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我还是属肉体那个状态，就是说我还没有归到耶稣。我们曾经讲到说，怎么样子归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必须要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必须要我在耶稣的复活上面与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我在属肉体的时候呢？这是讲到说我刚刚得救，脱离这个律法关系，那个关系已经脱离了，但是呢律法对我呢还有一个诠释的时候，就是律法它虽然说我脱离了那个罪的关系，但是我还有这个律还在这个律法的管辖之下，这个时候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那个罪恶的情欲借律法在我肢体中发动，这是新译本哦。那个和合本就是讲到说，因律法而生的什么恶欲，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我们就要想一想说，律法怎么会生恶欲呢？律法怎么会生恶欲？律法应该是让我们那个，应该是让我们知道罪，然后让我们行为改善啊。律法怎么会生恶欲呢？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我的 note 在这边，难怪我说奇怪，我的 note 怎么不见了？好，然后，这不是，这个，好， 律法而生的恶欲哈。我 notes 上面我写说，因为罪什么？因为罪受到挑战，因为有罪的自我一旦受到律法的挑战，察觉自己正受到直男攻击，就发动猛烈的想法去保护自己。好，这里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说那个这件事情呢，本来我不知道它是本来它是一件恶事，但是呢，我不会觉得说它是错的，所以我就不会去让这个恶欲去继续的来发作。那但是呢，一旦律法它指出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这个恶欲呢就越发的来发作，就是好像说这个恶呢，本来它是只是一个小恶，然后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律法指出那个恶欲，律法它我刚刚讲好像 X 光嘛，它照出来了，结果这个恶欲就说它不是恶啊，它很好，它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啊，然后它就越发的猛烈的在那里，为了保护自己呢，它就为了保护那个恶欲的存在，他就越发的在那边想要遮掩他那个恶，然后呢就让这个恶显得更是，然后就让这个恶呢就好像滚雪球一样，更加的厉害。等一下我们在后面我们还会读到这个律法怎么样子激起人类这个犯罪这些欲望的这些事情呢。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家有很多那个柜子，就是滴滴的。滴滴的柜子呢，我们一般我们小朋友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砰他打开来，然后就把里面的东西弄乱，或者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然后呢他就跑掉，然后我等一下过来，哎，谁弄的？已经不知道是谁弄的，那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夫妻总是有一个很小心的地方，就是特别是有小孩子，我们就特别那个柜子如果在这边的话，我们又不想去那个去保护他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那个柜子，然后看到小朋友在那里，我们就不要去动那个柜子。这样小朋友呢，他走过来，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可以打开，他不知道那东西可以打开，所以他就不会去闯祸。但是呢，律法而生的恶欲就什么？就是律法就好像我们如果把小朋友带，哎，你不可以来开这个柜子哦，这柜子开了以后那个就很危险了，你会怎么样哦？然后就会受到惩罚。我们如果这样子，这个是律法嘛？律法就是把小朋友带过来，那等一下他会怎么样？他就过来，他就是非要把你打开。所以本来没有律法，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这里有一排柜子的时候，他不会来打开，因为他不知道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但是一旦我跟他讲说这个东西你不可以打开哦，他等一下。没有几分钟他就过来就要把它打开了，这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没有跟你讲的时候你不知道，跟你一旦跟你讲你就那个 temptation 哦，你就很想要去犯那个错误。人间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性教育就是这样子哦，我们美国特别是美国性教育就是这个样子。那个美国那个小孩子就是说那个上次听刘爱卿讲说什么，他们在那个这个学校里面什么都可以看的，那个性教育的课什么都看得到。那我就想你把小孩子的什么东西都给他看，然后跟叫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到最后说你要带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是本来他没有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不会去犯，现在就是故意把他给你看。哦，这给你看，然后他就反而他就去犯那个律法，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所以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讲到说，当我们把律法指出来的时候，反而挑起人类当中那个作恶的那个念头啊，哦，这是讲到第六节这里，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呢，就叫我们死了。就反而叫我们死，所以呢，但是我们第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律法上死了，哦，所以第六节呢，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捆我们的律法，就说这个律法呢， 它就变成说一件让我们不自由的事情。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从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事情是触犯律法，但是现在律法这么多，又不可以那样子，所以真的是一件捆我们的律法。上次佳慧不是有举一个例子吗？有一个小朋友他不肯受洗，为什么他不肯受洗？因为受洗以后他就不能够打电动玩具了、啊，所以受洗以后他就真的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不可的事情，就变律法好像在捆我们的律法。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就说如果说我们没有脱离这个律法的管束，律法的定罪，就说如果我们，所以这里的律法已经开始是在讲律法的定罪。如果我们没有脱离这个律法的定罪，如果律法对我们的功用永远就只是定罪的功用，永远就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不可以做，但是呢律法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就好像说我刚刚讲到 X 光的例子， X 光照射我的身体，然后发现有癌症，然后呢我再去找这个超音波，找超音波照出来也是有癌症，我再去照什么什么东西照出来也是有癌症，然后呢律法就好像照嘛，你就继续的去照嘛，什么 CT 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就去照啊，一点一点照，你可以去做照很多东西都是律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我的癌症割掉啊，他只能够照啊，他继续的照嘛，有癌症然后就告诉你说你有癌症，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我割掉，所以我就继续的去接受律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不接受律法定罪？什么时候律法才能够不定罪我？我去外科医生那里把它割掉，律法就没有办法定罪我。所以什么时候我要不接受律法的定罪？什么时候我要死了，把它割掉？就是要把它割掉。律法没有办法把我割掉，律法只能够造。律法我读律法越多，就是多一种方法来造，但是造了半天呢？我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我只是更多的定罪，我学的越多就是越多的定罪，除非这个东西来，除非有恩典来，才能够把它割掉。这第七章整段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子让这个恩典来，怎么样子让这个定罪停止，这个是我们以下我们要探讨的哈。那从这个第七节开始呢，保罗他在讲这个关于定罪、关于律法的时候，他语气有一个转变。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所以第七节很容易，我们如果读到第六节，我们不知道律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以为律法是个十恶不赦的东西。就好像我如果跟我儿子说这抽屉不可以开，我特别的把它讲明了，他就特别要来开这个抽屉。所以他不可以开抽屉，这个律法变成犯罪了。我还不如不要跟他讲说不可以开抽屉。难道我跟他讲不可以开抽屉是罪吗？我跟他讲不可以开抽屉，难道我不应该跟他讲吗？哦，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神把这么多的诫命来告诉我们，不是不可以，不是那个律法本身是罪哈、哦，因为非因律法呢，我就不知何为罪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好，这里又有一个。解经上面的一个技巧了。保罗这里到底在讲什么？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贪心这一件事情？保罗他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贪心这个，你看好多地方他就那个引用贪心这个例子。他到底在为什么他会讲到贪心这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是借着那个罪进入世界的那个过程，他在讲律法。哦，罪是怎么进入世界的？在讲哪一件事情？就是吃，对，就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没有讲 那没有讲到那个吃善恶树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它在描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描述的方式是用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件事情来做说明的。律法就是神跟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的树果子不可以吃。然后律法给了那个亚当夏娃之后呢，蛇就利用这个律法，对，蛇也在讲这个律法、啊，蛇就说神岂是真说什么什么什么？那岂是真说？然后就让那个女人看了那个树呢，心里面就起了一个贪心，然后呢就去吃了。所以就是讲到这个罪怎么样进入世界，是有一个律法在那，神设立的一个律法在那里。然后蛇罪呢，罪也利用那个律法，然后呢到最后呢，人呢就犯了那个律法，就是讲这个一系列怎么样子罪进入世界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里呢，等一下我会还没有拿到书的人会拿到书，那拿到书上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书上他给我们归纳出来。几个层次啊，犯罪的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罪借着律法得着肯定，第七节。第八节叫做罪借着律法得着机会，哦。第九到十二节叫罪借着律法得着权柄，哦。这个是神保罗牧师他整理出来的这整个一个程序。我觉得看了很多很多书，在他讲的这三部算是讲的最有系统，然后也是最完整的，所以等一下那个没有拿到书的可以拿一本，夫妻请只拿一本。好，然后那个这是罪与律法的三层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请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我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好，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我第一个我们要注意说，那个我不知何为罪，我不知何为贪心，那个我是指谁啊？那个我是谁？啊，一般。律法以下的人，但是那个我特别是写这本书的那个人哈，因为他写我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他 refer 就是他自己哈，所以我呢，保罗在这里他就是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个律法怎么样子来让他起这些恶念的这个经过，我就是保罗，他在认识这个律法当中呢，他自己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他第一个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第二个当然我可以说我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在律法，我们这有所有这些犹太人，第二可以说所有的犹太人，因为所有犹太人都在律法底下，第三个其实就是保罗他用我，其实也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但是有人就在这里讲，为什么前面都是我们，后面也都是我们，到第八章来也是我们，只有在这里这一部分讲我，特别是第七章后面我真是苦啊，什么我都是在讲我，那个就是讲到保罗他所以保罗他这一部分他特别就是refer 到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哈，我所以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反而会去贪心，这里是讲到说保罗他在特别是他在属肉体的时候，就是说他刚刚认识主，他刚刚他认识主的时候，但是他还没有接受，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这个恩典这个真理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解决他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他面对这个律法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一个困难，就是律法 讲得越清楚呢，他认识律法就认识得越清楚，他就知道用哪些步骤去犯罪，然后呢他所犯的罪就越大。因为从前呢他不知道哦，原来可以用这么恶毒的方法去骂人，结果有一天他听到了这个、哦、这个话，哇太好了，他又用这个方法去骂人，这是上次 Jack Deere 讲的那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次真的很好，就是说感谢主，有像 Jack Deere 这样，他把整个人的人的那个罪把他这样归纳出来，我觉得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哦，原来你在看罪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说看一样的罪，原来所有的罪都是归到一个根哦，所有人类的罪都可以归到一个根，而那个根呢，就除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把那个里面那个问题解决掉。我也是，他就是讲到说，他在知道律法之后，他为什么他知道律法，他所犯的罪更多呢？因为罪界的律法呢，就反而得到了一个全得到一个肯定，可得就是哎，就是他就是哎，知道这个方法可以犯罪了哈。好，然后第八节我们再一起来念。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趁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好，本来是知道有这个犯罪的方法，然后呢，罪就在心里面呢发动。罪趁着机会呢，就是说罪被利用作为一个贪婪的一个媒介。本来呢，罪是死的，并不是说罪不存在，只是说罪呢不 active， 不在那里，不在那里活动。然而呢，罪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不知道那个我就好像我的小孩一样，我不知道那一排柜子可以打开，但是一旦有大人示范怎么把柜子打开之后呢，这个罪呢就在他的心里面，他心里面本来就有这个犯罪的欲望，哎，就发动，就把那个柜子打开了。所以罪呢，就是让他可以知道律法，就让他知道可以哦，可以去这样做，而且呢，罪呢又发动起来哦。所以那个蛇为什么要这样子的？那个蛇为什么要用那种方法来引诱夏娃？就是哎，先跟他讲说，哎，神岂是真说？哎，你再想一想，神是这样说，就是要把神的这个律法呢，把它讲的好像这个蛇在那里把律法讲得更清楚，可是蛇实际上是在把那个犯罪的方法讲得更清楚，讲得让夏娃到最后呢，他就接受蛇的这一套理论呢，就把那个果子吃下去。就说请注意，你在听蛇讲话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蛇讲的话都是律法，都没有错。但是呢，他实际在讲那个律法的漏洞，就是说这个律法一条一条的，但是律法中间总是有一个洞啊，蛇就专门讲了律法的漏洞，律法不完全的地方，让你说，哎，这个律法好像本来我觉得律法好像一道墙挡在我前面了，蛇就说，哎，这个地方你可以这样钻过去，那个地方你可以这样钻过去，你就这样子变一下，你就钻过去了，哎，你就看到那个墙就哦，原来可以从这个缝的地方这样钻过去，然后呢，你就钻过去了。其实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是对这个儿童的这个管教啊，特别有一点心得啊。如果说我们一直对儿童的管教都是给他律法哦，就是哎，不可以做这样，怎么又这样子？我想这个小朋友可能将来他就是一个很会钻漏洞的小朋友哦，因为我们所教给他的都是律法嘛，然后我们就是把家里面所有的柜子都锁起来，然后呢他就永远他不会把柜子打开，那他拿到的东西呢，我们就把它放得高高的，让他拿不到。但是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哦，才能够让我的儿子不去做那些事情呢？我应该不是说我一直给他律法，因为律法它总是找得到漏洞的。我们的小朋友都不是跟我都智商都比我们还高啊，所以都不是那个机器人啊，他们都会找到漏洞的。 所以我们越给他越多的那个条条框框啊，他就越会去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给他一个范围，而这个范围他自己愿意不走过去，这个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教导他。所以读这一段真的是让我想到很多事情，怎么样子说不让这个犯罪的欲望激发起来，不是说给他更多的律法，因为给他越多的律法他就越想要去犯罪。好，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请。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律借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没有律法呢，所以这里我们就注意到，没有律法呢，就是保罗他还那个从前呢，保罗他还没有正确理解律法，不是说真正的那个保罗他不懂律法，而只是说保罗他本来他就很懂律法嘛，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他怎么会没有律法呢？他是有律法，但是他不了解，他没有正确的理解律法，他以为律法呢就是条条框框，然后呢他就是想办法要去找一个漏洞，能够从律法的这个缝钻过去。其实不是的，律法是神他设立十条诫命，为什么只有十条，不变成百条、千条、万条？那这样人就走不过去，最好像绑铁丝网这样子，那个把人整个圈起来。为什么只有十条呢？因为神是给人一个原则，十条诫命就是保护人说，你不要去走过这个十条诫命的范围。样子，因为走过十条诫命的范围呢，人呢就会，人类的生活，人类的生命就会变得很悲惨。所以不要走过这个十条诫命的范围。但是这个十条诫命范围中间是有空的，但是我们给他的就是十条诫命。那么十条诫命呢，到时候他重要不是说他看到什么地方他可以钻过去，而是他看到这个十条诫命的范围呢，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保护他自己，他可以知道怎么样子去在这个十条诫命当中，他不要完他不要再去走过去，这个就是神律法的目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当他还没有律法的时候，就是说他还不了解神这个律法的目的的时候呢，这个呢罪呢就活了。罪呢就可以很活跃的来帮助他，然后呢保罗就死了，也就是保罗呢他就在这个罪所宣判的这个死的结果之下，哦，所以这里在解释的时候，那个神保罗牧师大人书说这一段呢是最难解释的，七到十二节是最难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他这里每一个名词活、死，然后律法，它都是在指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很正确的了解这个名词所指的东西呢，我们读起来就说，诶，怎么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就活了呢？这个就读不通了。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难解释。为什么我到最后我觉得这个讲义越写越厚啊，那我就想说干脆给你们这个书啊，这样讲义我以后只要写一张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那个好，然后那个最后我要讲到那个诫命了，就是罪借着诫命引诱我。诫命这里特别是指那个第十一节这个诫命，特别就是指那个不可贪心这个诫命，就是神给人的律法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诫命，所以这个诫命呢，它第一个它就是指说。刚不是讲说不可贪心，但是律法上面说不可贪心呢，他就特别特别要去贪心，说不可以贪，不可以去摘那个果子，他特别要去摘。但是呢，每一条诫命，其实诫命就是律法的组成，哦，所以诫命呢，它跟律法它是互相的那个互相的交互使用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差不多今天要讲的这个范围，有没有问题？好。
刚才我就想到一句话， 是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对，是这样，婚姻是恋爱的坟墓。那我就在想，首先讲到，其实吵架里面最可怕的就是你的另一半所对你发出的那个控告，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他知道你最最最底线，然后他就把那个底线牵出来，所以那个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小孩子呢，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你说他将要受到什么大的一个 shock？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谎言，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对不对？这绝对不是，婚姻是爱情永远的温床。可是在这世界上的谎言告诉我们，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一个多可怕的事实的。当世人竟然相信，然后就觉得说，我为你烧饭，我为你这个生孩子，我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你一点都不 appreciate 我。那这一句话，你看已经把这个底线掀到了。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个罪呢，却让我们呢进入了这样一个情况，说出了这么样伤害了我们这心爱人的这种话。那你说，这个我们难道不喜欢婚姻吗？没有，这个没有一个人他是希望的，可是我们却在这个欺骗里面被激起了。我就觉得说，同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帮我们的小孩子教一个健健康康的长大。可是有时候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下激起了我们讲出的这个话，不是来爱他，而是来就是像那个让他知道，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漏洞，我这样钻过去的，我的爸爸妈妈就不能够再来救我了。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难道要把我们的子女带到这个方向去吗？不对嘛，我们之所以这样苦口婆心劝他，不是要把他带到那个方向去的，我们是要把他带到一个愉快的里面，不是要带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诫命的这个漏洞里面去。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刚刚说一分钟，我就觉得说，真的只有在神的这个话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本相，而且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律法的话，说实在的是世界大乱。可是如果没有能力去遵行律法的话呢，那个结果是更可怕的。婚姻里面呢，你知道有一种人的婚姻是最可怕的，那个就是心理辅导者，婚姻心理辅导者。为什么呢？一个婚姻心理辅导者，他辅导那么多不幸的婚姻，他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招数，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布啊，都是小 case。他知道怎么样，什么话是最恶毒的，他知道怎么样子伤人是最最伤的。所以当他把那一招，只要他把当中那个他所学到那个最小的一招用到他这个对象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那个人间地狱了。所以为什么那个试探是很大？那个试探是很大，因为他有那一招啊，但是他要不用出来，这个试探是非常非常大的，只有基督耶稣有那个能力。要么的话，我说实在的，我每个人都有那个破坏的招啊，只是说懂与不懂的，懂有没有还有没有学会的啊？有些人知道多，有些人知道少，但是那一招一用出来。用一次，那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危机。所以是的，我们都有律法，但是呢，我们不见得我们都有行律法的能力。重要是我们要有行律法的能力，然后我们又要有律法，这是这一段所告诉我们的。还有没有？
我在想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下一代，我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果是其实在我们这一代，那就没有人了，因为我们都会死，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到下一代就很重要。但是我也感觉到你刚说的那个是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们教导他律法，他会钻漏洞，而实际上我们对律法本身也就不了解，也是被禁止，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教导的律法，我们常常他也会看你在这个律法上怎么遵守的， 你自己也在很多行为上也会钻漏洞，那他就看到了，所以他就模仿你，同样他钻漏洞。当然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但他这个方法能学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底怎么自己怎么样从律法中走出来，靠着恩典，这个才是课题。我想最多是要怎么去，就也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些真理，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出来，这个才是主要的。我就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事情。这是我的想法，因为你教育下一代，要说谁都会说呀。可是你说完以后，你在处理事情上面，孩子马上就看到了，哎，你说的是这样的，可你处理的时候不是那样的。这个就没办法。那我前就现在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啊，我们也会碰到一个问题，常常会大家探讨怎么去处理。可是事情来了以后，他就不能按照你来处理。我举几个简单例子吧。就是拿这个 SSI 的问题，老年人穷啊，那比方说现在新来的人他要去报税了什么这些问题，那我坚持说这个应该这样做，东西行不通啊，行不通。就问你这样做为什么呢？你说我今天有500块收入，我去报了，他就说哦你有500块，我给你扣除，然后他这个就没有那个就没有了，他就吃了亏了，你懂这意思吧？那他就做不到，他就可是别的人都可以说我没收入，他又没收入，什么收入没了？就全部给他，而且不再查问。你说我在大陆，比方有500块收入，他每一次填表，他都问你，你现在有没有改变？你这个钱怎么扣？烦都烦死人了，跟你讲。那他们所以一律都不报，不过就说谎了。可是就成为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因为我觉得这事情很多了，那你就很难办。那孩子也就看到，哦，原来这东西是要这样来，这样来弄的。我就到处吃力，你这个因为你不穷啊，你又不要申请，那我就说不清楚，你懂我的意思吧？可是我坚持东西没有人能够遵守，因为他后面有那么多困难，我没办法解决。所以说他有没有这个思想基础情况，他即便是基督徒啊，可因为其他基督徒也是这样啊。那他们都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他就认为你不体恤他，因为你不知道我的苦，你没这个压力，你就不好说话。怎么去坚持这些东西？就是他这个你本身已经成了基督徒，他都没法坚持，因为他觉得别人基督徒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这样做？而且我吃亏，我麻烦呐、我这样就一劳永逸啊，什么都有了，不要烦了。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蛮难的。那反过来呢，这个人也在教导别人，或者教导自己，哎，你要听耶稣的话，把耶稣叫回来。那小孩就会看到，或者这个同样的一个朋友也会看到。哦，你说的是这样，你做的是那样，真的是很难这样的事情。那么有人就说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美国政府的制度又不是根据耶稣的制度来做的，本来就不公平的，骗了就骗了，大家一样。好了，我更不会说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讲，你让我去听了吗？我就给说不清了。他这么不合理的，你为什么看他不合理？你还是对吗？你没有爱心。哎呦，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实际生活当中是。最难的，我觉得怎么去探讨行出来，我觉得只能做一点，就是我自己坚持，
自己做是最重
要，就完了。可是别人说你是傻瓜，你是教条，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疾苦，他们这么认为。
好，然后书发下去要记得回家要看，对，不用心得报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回家看的话，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从这一季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乃是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来做工，来成全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日子当中，我们在学习罗马书，一方面我们也怎么样子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子来面对前面的道路，实在是有很多事情我们靠着律法，我们能够知道律法，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我们就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这个恩典能够与我们所得到的律法来相称。我们就把以下的这个敬拜所有的今天剩下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